我想下面要讲一点有关这个小亚里问答是怎么写成的。我们你的讲义这里在它的第一面第一页就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简介，讲到威敏斯德议会。那么威敏斯德议会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在那个时候英国就很混乱，英国的那个君王，英国的国王和立法院是作对的，是敌对的。那么英国的圣公会 The Anglican Church 是一个国家教会 State Church。 那么那 State Church 谁是头呢？就是英国王国王啊。所以在1637年是什么王我忘了，可能是 Charles the First。 Yeah, Charles the First 他就出了一个 prayer book， 他就是要求 demand 全教会他们在他们的崇拜的和一切在教会的聚集当中要用他所出版的那个 prayer book 祷告本或者崇拜的秩序本。那么这个引起很大的反对，甚至1637年在伦敦有暴动有关这些事情。立法院是比较受到清教徒的影响，所以立法院跟 the throne 跟国王是有一些不合。那么这个议会 Westminster 的议会呢，其实是立法院所召开的，立法院是就是是指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会议，是邀请了100多神学家，也有一些牧师在里面，大概是我听说是120几，我看了已经120几，那么也有大概30几位政治观察员呢 ，political observers。那么再过几个月。在英国就是那个立法院就跟苏格兰签个合约的话，苏格兰也派代表参加这个 Westminster 的议会。那么所以他们在那边的意思呢，就是要使得这个英国教会那个圣公会的改革。英国那个立法院跟苏格兰在1643年9月就签了约，叫 Solemn League and Covenant， 就是我就不知道怎么翻成中文， Solemn League 就是联盟， and Covenant 就是合约， Solemn 就是非常严肃的很隆重的一个联盟和合约。那么所以政治上他们有一些不合，英国的情况很不合。那么在宗教方面呢，他们本来这个会议被立法院所召开的，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圣公会的39条宗教的一些条例。The 39 Articles of Religion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要修改，要修改，而且他们希望有关教会所用的礼仪Liturgy 还有教会的管教教会的管理等等，希望能够做一个彻底的一个修改，一个改革。那么他们也希望能够在交易方面也能够搞得更清楚。那么立法院是跟清教徒有些关系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也是在这个改教运动的传统，跟着改教运动的传统的 Reformation。所以他们所以只要改 改革，教会改革，不只是在礼仪管教管理方面，也是要在教义方面要修改，要讲得更清楚，更合乎圣经，希望能够把一切不属于或者与圣经与改教运动所提倡的有不合的，要把它除掉，希望能够把教会的教义和礼仪都能够改革，像清教徒的那种习惯这样。所以宗教方面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在社会方面也是一团混乱，因为基本上英国那个时候有两个政府，一个政府是国王，一个政府是立法院，两个都在敌对，那么苏格兰就跟国会那个立法院就联盟了，那么各种各样。但是虽然如此，也不算是一个专政，不算是专政，即使国王也有他那个权柄，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呢，因为他是教会的领导，主要领导。但是还是有很多在老百姓当中，在知识分子方面呢，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说法，很多社会的一些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念，在传来传去。在宗教方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教导在 circulate， 在传来传去的。所以当立法院跟国王起战争的时候，那么跟国王跟苏格兰起内战的时候，也是会刺激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很奇怪的一些观念啊，一些看法啊，所以很多不同的很奇怪的神学也从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情况里面也出来了。不只是那个罗马天主教，但是也有无神论者，或者那些反对任何法律的，就说真正信的就是没有什么，应该没有什么，不需要什么法律，不需要什么律法的antinomianism。还有那些所谓圣灵感动的那些比较像我们今天会说是灵恩或者无神节派的那个，其实他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不同的团体也是经常来攻击这个 Westminster 的会议，攻击他们，但是他们还是非常忠心的来劳苦。那个 Westminster 的议会呢，他们的工作为期五年，1643到1648，那么小亚里问答是47年出版的。其实他们也有几个不同的文件出来了，那么信条是其中一个 Confession of Faith， of course 的大亚里问答、小亚里问答，但是最常用的是小亚里问答，因为是就比较方便，像讲义的第一页所讲的比较精确比较简单他们主要就是说他们没有去发明一些教义，他们是怎么样，不是发明而是发现 discover， they did not make doctrine， they discovered the doctrine，他们一切所有都是从圣经里面抽出来的。他们彻底的研读圣经，他们对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彻底的去研读他们真的是饱和圣经真理所以他们所讲的一切在他们的一些的讨论还商议当中，也是彼此挑战，也是彼此要劝勉他们非常不但是饱和圣经真理， 他们也喜爱圣经的真理。They love the doctrine. They love the word of God. They love 神的自我启示。他们也知道神的启示。他们认识到神的启示是活泼的，是活跃的。所以因为他们非常看重，所以才觉得是值得花这么长的时间，全时间来做这个事情，来使得英国国教能够受到改革。那么像改教运动一样，很可能最大的受益者不是教会本身，而是其他从这个会议中而出来的，像以后的长老会那这些，而不是英国国家那个圣公会本身。像马丁路德，他本来的意思不是要开一个新的运动，他就希望能够在罗马教会能够有一些改革，但是因为教会就是根本是不愿意改革，那英国的圣公会也有一点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最大的受益者本来应该是圣公会，反而就成为别的基督徒。Yeah, 所以这些是很简略的讲这个背景，我不想花太多时间，不过你要更多的资料，你就可以参考 OPC 的网站，有一篇 Heidelberg and Westminster Two Reformed Catechisms， 讲到 Heidelberg and Westminster Catechism 的一些不同、一些类似和他们的一些背景。也还有最近一期的 OPC 的杂志 New Horizons Why Study the Westminster Assembly， 这篇文章也写得很好。Yeah, 所以他不是讲小亚历问答本身，他就是讲到这个威敏斯的议会本身，他们为什么召开，他为什么觉得很值得研究的。他说这个会议呢，就是清教徒的试验，是一个最高峰 The Puritan Experiment， 清教徒试验呢的最高峰的一个表现，所以很值得去学习的。他也说了，会议也是英国立法院所召开的。虽然在那个期间1643到48年有三种不同的内战，三个内战，伦敦暴动等等，但是他们还是忠心的去做他们的工作。还有说他们那个议会所留下的记录几乎是没有前例，所留下的记录非常的多。那么当然大部分的我们不知道的，但是如果是要写一个博士论文去讲是可以讲得到的。很少有这么大的一个议会留下这么多的记录，其中几个像我们刚刚说的小亚历、大亚历、信条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其实上千的，他们所发表的文件上千的，就是这些最大的是我们今天所研究的。还有因为他们的这个背景为什么值得研究的，因为他说他的背景跟我们现在教会情况有点类似，现在教会有些混乱，就是对教义、对真理有一点疏忽，甚至否定，这就是跟那个时候英国和欧洲大陆也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其实他的情况，他的那种周围文化上的这个背景也是很合适我们今天的情况。Yeah, 所以反正这个也是很值得看的，很有意思，你去看。所以我想它的历史其实我也不是知道很多，那我也不是要讲太多，不过至少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学它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些人 要召开这样的一个会议，所以我们就是知道说，这是为什么说，这不是在一个真空里面要写，也不是马丁路德写，也不是加尔文写，而是就是这些在一个在英国1630几年非常复杂的一个社会政治宗教的一个背景的情况里面而写出来的一些东西。不晓得 我现在我讲的无论是刚刚所讲还是这个有没有什么要有什么这么补充或者要问。好，我想可以讲到我们怎么样可以使用它。我刚刚已经其实已经稍微有说了一下，有提一下说我们可以不只是把它当一些神学的东西，不只是把它当一些知识，而是把它当灵修，把它当灵修，把它当护教，就会对我们非常有好处。特别是如果说我们愿意跟我们non-reformed 的弟兄姐妹解释一些从改革中的理解来 解释圣经的话，这个东西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你读它的一些背景能够对我们能够认识到为什么比方说我们会我们怎么样理解圣经所教导有关预定有关拣选，什么叫因信称义，特别叫人特别困难的就是特殊这个救赎或者所谓有限救赎这个在我们教会当李牧师来的时候也造成一些问题，所以我李牧师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把我留在那里的，要做一些 damage control 啊。而且你知道很妙的，就是刚好我就是在进到罗马书第八章的后半跟第九章，那么所以我就有点紧张。我大概跑了，我们退休会五月底那大概六月七月我大概跑了我们教会所有的团契，就要回答他们的问题。那么所以我甚至说这样我就是跟一个弟兄 actually 我不是说实话，我就说也许我罗马书第九章你看怎么样，也许我这种情况我就应该跳过去了。那么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是吧？ I know 我不会的。但是感谢主的就是到了九月，到了我讲完罗马书第九章的时候 everything just quiet down。 那么所以我就很感谢那一次就是退休会之后有个弟兄过来看我，那么他就说他就怕教会会不会起一些纷争我就是说你放心， I won't let it happen， 靠主的恩典， I won't let it happen，不会的不会的我明明知道我是一个 reform 的牧师，在一个不是一个很 reform 的教会里面，所以总是会有一些难处但是我倒是觉得我觉得我在这里是一个我在那里是一个宣教士，毕竟我的宗派也支持我，也是经过他们的许可所以我的确是觉得我是宣教士，但是宣教士不只是为了我所教导的，也是要这个也是让我很紧张，就说我的表现怎么样，如果我自己是一个要引起纷争的，那是你觉得说对 reform faith 是怎么样的见证，是很差的，我不要这样子。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个弟兄说他过来跟我说就怕就会什么纷争了，我说你放心了，靠神的恩典我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我要退一步那我就退一步吧，反正他们是我的弟兄和我的姐妹，所以但是我的方向还是肯定的，这个我就不能否认了， 我也不能否定，我一定是往这个方向。但是如果在偶尔在某一些事情应付某一些事情，你说要很要坚持吗？每一件事情都有杀他的时候，反正你要怎么样，你不能用棍子来说服人，是不是？你不能用一个棍子来说服人，你不能很凶的，你不能很骄傲的，你不能这样的，你总是还是牧养的人，你要帮助人，你要服侍人。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使得教会分裂，这个我会觉得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学这个亚里问答，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很耐心的来把改革中的立场，怎么样去跟我们non-reformed 的弟兄姐妹来解释。我觉得真的是当你读的时候，我觉得是最完美的，最完美的是其实是驳不到的，驳不到的是吧？驳不到的。其实我们也是感谢神，因为从这个事情退休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去接那个 Calvin's Institute， 他去读。另外一个弟兄上网去读很多有关改革宗的资料，他说我越读我越爱，越读越喜爱。所以其实神有他的时间，不需要我在这里跟大家作对，你知道我的意思吗？那么他们都知道我的立场，那么也许我就可以比较多能够认同他们，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就是到了2002-03年，我才真正明白这些圣经真理，所以我能够体会。那么但是我也是觉得说，正如我自己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转过来，所以这些真的是不容易。你说有限救赎或者是特殊救赎，这个能够一夜之间能够转过来吗？这个不行的。也许有的人神给他们特别亮光，但是对，特别是对那些信主比较久的这个很不容易的。所以我总是觉得我的一个策略，如果能够说策略的，就是你要从比较长久的角度来看，比较用一个比较长远的远视的，就 take the long view。 那么但是总是在我在讲台上或者教导上，我就是不妥协，你明白我的意思，在这方面不妥协，这方面我一定要坚持。当有人问我的时候，我一定跟他们讲，如果我在讲台上我一定讲。但是你知道吗，讲这个东西我觉得越来越容易。比方说神的主权和预定和拣选越来越容易，为什么？因为你发现圣经从头到尾都在讲。那么比方说以赛亚61章讲说，神说我的子民我所栽种的，那个谁会想这个是跟预定有关系？但是是啊，是神所栽种的。哥林多前书3章，保罗说他撒种，亚波罗加水，但是是神叫他成长。没有人能否认有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没有人，你说 reform 不 reform， 没有人能否认这个。但是奇怪，他们就很 inconsistent， 对不对？他们就会处在一个非常不一致的一个很不逻辑的一个立场里面。因为一方面不敢否认的确有人重生也是圣灵感动或者圣灵运行，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已经是承认这完全是出于神的。 所以我发觉越来越容易。我也跟他们在讲台上跟他们说过，你几乎在圣经上每一页多多少少本来表面上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其实是很有关系的。那么好像我成身里面的棉花一样，对不对？这个你要把这个东西从圣经里面拿出来的话，那你就没有圣经了，就是这样简单。正好像你要棉花从这个衬衫里面拿出来，那你就衬衫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的这个资料里面的是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呀。所以我们能懂的那个 Westminster 那个 Shorter Catechism 小要里问答，真的是对我们能够很有帮助的，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很有帮助。我们来解释他们，我们不只是说要背，我们要来解释。所以我希望明天我们主要是做呢，就是像这课程的简介所讲，我们就是把那些最针对改革中特征的那些问答来思考。OK， 不要说哦，我们就背，不要说哦，我们就熟悉了。我们来思考，我们从逻辑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来看这些。而且我们希望能够思想它的奇妙，思想它的奇妙，它的灵修价值，因信称义。我们为什么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呢？为什么耶稣是我们所夸的呢？是我们所珍贵的呢？因为我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一点都不是靠着我自己，而是靠着一个本来所从别的地方所赐给我的一个地位。那么那个从哪里给我的，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就是我所夸的。所以当我们能够把这些都想好，有他的逻辑在里面影响我们的思想，影响我们是怎么样以主为乐，靠主为乐。所以教会呢，就是我们可以这样使用。我非常建议推荐这本书。如果你英文不太好的话，这本书也很好，因为是很比较浅的。所以有关第一代的父母要带领一个家庭祭坛，第二代的小孩，这本书是很棒的，很棒的。这本书按照它的设计要用两年的时间，因为107问，它每一问要一个礼拜，因为每一天它就是礼拜一到礼拜六，礼拜天休息。那么所以它就是一题一个问答，会从六个不同的角度来思想。我跟我的儿子也是曾经做过，他那个 school bus 6:45来接他，我们大概6:20那边坐了。他有时候也是很不甘愿，但是所以有时候也是有一点心不在焉的。但是一般来，有时候真的是引起我跟儿子非常好的讨论，所以我非常推荐这本书。我怎么知道这本书呢？因为在 OPC New Horizons Magazine 那个 book review 我看了，所以我就定了。那么我非常喜欢，作者是 Star Mead S-T-A-R-R， Amazon.com 就可以订。 Star S-T-A-R-R M-E-A-D-E M-E-A-D-E。那么在教会里面试用也是说过在历代教会里面是为儿童，那么我还是觉得给儿童很重要的，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其实我知道那个亚里温达有一个 Children's Catechism， 也是我不知道中文有没有，英文有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说如果教会能够在他的那个儿童教育方面能够采用这些教材，也会蛮好的，让我们的孩子真的是从小知道。那也许你们说但是他们不懂， 那背有什么用呢？但是其实背也是，如果是对小孩子来说很重要的，只要能够背呢，那个东西在那里，以后慢慢明白，哦，原来如此。但是如果你不背，那以后怎么学呢？这东西就不在那里。但是如果东西已经在那里的话，即使不是充分的了解，其实还是有好处。但是我觉得其实连小孩子都可以有到某一个程度的理解，看我们怎么样去解释我觉得一个真的是一个大错，就是说啊，教会不理，小孩子不懂太深了，我觉得没有这回事，要看你怎么讲。Yeah, 所以能够做一个主日学课程会是很好。那么味道方面，我刚刚说味道方面也很好，我们能够怎么样去解释。Yeah, 我刚刚说了一个，稍微说了一下有关 What is God, 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大家对上帝有各种不同的乱七八糟的想法，但是小亚历问答讲得非常清楚精确，我们可以讲出来，而且每一点其实你在圣经里面可以找根据。但是根据不只是为了要证明，根据也是可以更进一步的来研究，更进一步的来明白，来理解他所教导的。OK, 所以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是个灵，那个内涵是什么？神是个灵，他的本体，智慧、全能、圣洁、公义、恩慈、真实，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的。那么这个会带给我们什么默想呢？什么安慰呢？什么缺据呢？所以这些，而且对我们怎么样去跟别人讲，神也许看神是在天上那个老公公，对不对？你们听过，特别在西方，对上帝有这种观念，神在天上老公公，他摸一摸他白胡子，坐摇椅上，看到世人就搞得乱七八糟，就说啊，没关系，没关系，下一次乖乖就好了。那么小孩子就小孩子， Is that God? 我一般人的对上帝理解也许是这样，但是这个小亚历问答告诉我们清楚，神不是这样的一位神。那我们就可以到圣经里面去找这些根基，可以研究什么叫智慧。哦，智慧啊，那可以就看看，反正在圣经里面有管有关神的智慧，像箴言第八章，还有别的哥罗西书也讲到一切神丰富智慧都在基督里，所以可以学有关什么叫智慧，公义，或者说恩慈 goodness, 可以写一篇讲章，神的恩慈都是出自这里，来自这里。所以这小亚历问答可以提供很多的资料，帮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来认识神的话语。Yeah, 所以在无论是在解释圣经上，在布道在这个呼叫方面，在回答人的时候，特别是当我在教会也听了很多次，有人会跑来说，牧师某某某他跟我问这些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跟他答，怎么回答呢？那么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小的小问答我们就可以答了，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是有一个系统是已经整理好的，我们不是零碎。当然如果我们对真理是零碎的，那有人问你的时候你不知道从哪里答起，是不是？或者讲有一些错误在教会里面的一些错误观念，像合一怎么样我们不能太对某某人犯罪，因为我们要爱他，这些嘛，所以这些要清楚，我们就是要学习小亚历问答可以用，特别是初信教导，不但是小孩子，而且初信的很重要的，初心的很重要，因为他们一定要有一个好基础， 如果说已经信了十年，那你觉得以后要再了解这些学这些容易不容易？可能不这么容易。我跟我的太太开玩笑，几天前我说，也许我就是应该自己执堂，或者是建堂，plant a church， 这样。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最近开始有一个查经，也就在那个在罗城大学那个校园里面我们其实90年代我们教会在校园蛮活跃的，但是以后这整个事情改变了。我们现在大学团契主要就是去讲英文的，一些 ABC 的。那么这种从国外来的，从台湾、香港、国内来的研究生到哪里去呢？那么所以一直是我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最近有一些从国内来的一些研究生来到我们教会，我就很快的趁着机会抓住他们，说要不要在校园开始去查经。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个人的家在一个宿舍里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在布道会举手的那位在他家里。那他现在我知道他信了，他自己承认他信了。他丈夫从国内来六月来，他带了他们的小孩。那么丈夫本来希望能够多待一年陪太太在这里工作，但是他在国内杭州他的老板不准，所以他要回去。太太坐在那里，我们三个人吃饭，太太就跟丈夫说，那你回去啊，你多传福音。我说哎，他怎么传福音，他还没信呢、啊、那么他太太就问他，那你要信吗？那么所以他说，对的，你看我想，但是我觉得我都需要点时间，我要研究研究的，我就是对我想信，但是就怕我还没有 ready。 说那我跟他说，你想信，你知道这已经是神的作为，这已经是圣灵的功就是给你一种新的爱慕。所以你 我自己信的时候也不是完全信的、啊、你明白我意思。我说主啊，我信，求主你帮助我的不信，我怕，我还害怕，我还有一点怀疑，但是不管了，交给你了，求你来掌管我的一生，你就这样了。所以他就做了。所以我们只在他们家里。那么另外一个姐妹也是信了主，还有另外几位，那么他们就说我们查经很不错，因为我们真的是很直接教导圣经的，而不是那种查经说哦 OK 我们读这段经文大家有什么感受，大家感受怎么样啊，这对你什么意思了。那么他们提到另外一个查经，他们用这种方式结果一个慕道友他出来，他就说参加那些查经到底讲完了以后讲得很有趣，但讲完了以后都不知道讲什么。所以但是他们说我不是夸自己怎么样，我只是讲方式。为什么？因为我就是用神的话。我说你要一定要，当你要问 What does this mean to you 之前，你先要问 What does this mean。 你明白我意思吗？当你问这对你是什么意思之前，你先要问这是什么意思。当你能够尽量的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你才能问对你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很兴奋，当我们在路加福音读有关大卫的万国到永远怎么样，我就带他们回到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怎么样应许我要为你建造一个家室。那么就看到他们读得很有趣，对他们来说这全是新的。所以当他们回到路加福音读的时候，完全知道他们在读什么。 所以这些都说我们能够在圣经本身的内容，无论是这些或者无论是这些基本的真理因信称义成圣救赎，这是什么意思？神他的谕旨他的护理这些都怎么讲？那么这个可以给他们从一开始能够有很好的根基。根基什么时候做呢？没有建筑师先盖房子以后才盖根基，对不对？你是先垫好一个好的基础根基，你才把房子建起来。Yeah, 所以我们一开始，所以初心者用这个，用瞎压的问答，但是就是不要很死板的，是不是？所以这是为什么你喜欢这本，或者这本这个 The Westminster Shorter Catechism for Study Classes， 也可能这本有中文的，是不是？哦，英文的也有中文的翻译吗？可能这个 Reform yeah, 是。是 OK， 所以整本已经翻好了吗？
已经翻好了。
OK， 基督教要道初阶。嗯哼 ，OK， 也是很好。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用，而且是把每一题很给他一个非常一个充分的解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教会的使用主要儿童方面初心者方面、护教方面。灵修方面，我说明天当我们来思考一些特别的一些问答的时候，我怎么就能够指出他的灵修在哪里，他的护教在哪里？那么真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资源，一个 resource。那么我想今天晚上最后就是稍微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小亚里问答的大纲。其实大纲不难，我记得我在安牧考试的时候也是口试，他就是问我一个牧师在那个委员会里面，他就是其中一个问题就是问我，你说出罗马书的大纲。那么罗马书的大纲不这么难呢、对罪的普世性第一到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因信称义，第六章到第八章成圣，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神的主权第十二到十六章实际的教导。那么小亚里问答有这样的一个大纲。 OK， 最广泛的大纲，最简单的大纲是怎么分呢？怎么写？你读过吗？所以应该如果是读过了或者学研究过的，这个应该知道吧？ Yeah， 对呀、是最简单的，从第一到或者严格来说第四，但是我就是为了简单，我就是从第一到第三十八，就是我们该信什么。第一到三十八问该信什么，第三十九到一百零七问该做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所以当有像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今天晚上有人跟你说啊，圣经多好，叫你为善，我说我本来我那个时候 I had to catch myself you know because I wanted to say 啊不是，但是我就没讲了，我说哎，也有道理的一部分呢，但是不完全嘛，我反正你要是要肯定他们下是吧，我说最重要的呢，这个是没错，但是最重要的圣经教导我们要信什么。哦，是吗？对，我就是想这个，如果我不知道这个的话，我不知道怎么答。那我如果我回去想呢，对，我会想啊，我为什么没有这样说，为什么没有那样想，就是事后就想了很多，但是在当场的时候有人说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是因为我已经有具备了，所以我一讲，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到这个，所以就可以给他回答。那最重要的是圣经教导你要信什么， 当你知道要信什么，你才知道我们跟这个信是怎么样是相称的，怎么样去做。所以这个我们该信什么，我们该做什么。那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可以再细一点的，比较详细一点啊、有几个小点，你们有学过这个吗？有几个小点，像在第一大点我们该信什么，第一个小点是很简单，论神，一到十二问，论神，就是上帝，论神。那么所以这是很基本的。那么第二，第十三到十九问，论罪，论罪，也是包括人的堕落等等，但是我就是为了简单的话，我们就说论罪。那么第三，从第二十到二十八问，论基督，就是讲主耶稣，他是救赎主，他怎么样，他的职分等等，讲很多，他有论基督。二十九到三十八问，就是论什么？论救恩，所以就讲救恩的顺序。Ordo solidus, the order of salvation, 救恩的顺序。就是从拣选到重生，到悔改相信，因信称义，成圣的儿女的名分，成圣。得荣耀等等，都是在二十九到三十八万。所以这是第一大段，第一个大点。有第二个大点就比较简单的跟着他的逻辑，第一就是论神，就是有关我们该信什么。那么第二呢，就是该做什么。所以从第三十九问开始就讲 what 三十九到八十四实践，然后85到98就讲蒙恩的这个导管，或者是蒙恩的 the means of grace 管道，蒙恩的管道。然后蒙恩的管道最后一个，我们有神的话语，还有圣礼，还有祷告。所以因为最后的是祷告，所以就引导最后的那个小点是主导文。那就这样，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背的，他的大纲应该背的。所以我不是说坚持说我们要跟一些 reform pastor 不太一样的，就是说我不会觉得说我们非要把107题全部都背了。当然你要背的，我不会说不好，总是好的，但是我会觉得说能够熟悉它已经很不错。怎么用怎么应用，怎么把它当工具。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个大纲，或者类似这样的大纲是应该背的。这样你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要去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比方说如果有人问称义在哪里，那称义啊，我第几问啊，我忘了，因信称义是不是第三十三问啊，三，但是至少我知道是说在这个大纲里面是论救恩。那论救恩就是在第29到38问，所以就可以到那里去找。所以这是我的意思。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的时间差不多，那么有没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问题？那么我想我的意思就是，明天我就是要把全部时间就放在那些对改革中信仰一些特征的问答，包括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七、十一、十四、十六、十八、二十五， 29, 30, 31, 33。所以那么因为很多这些问题其实是福音派教会公认的。你知道 the Reformed Baptist actually 他们的信条是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把有关洗礼的那个除掉了，他们就没有了。但是其他 Reformed Baptist 就是一个字一个字跟 Westminster 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但是我希望就是说那些他对 Reform 的特别有特别讲的 Reform 的 distinctness， 明天就要多想一想思想。好，我们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里能够思考主你的话语和我们要怎么样去更认识你的话语，那借着你的话语更认识你自己，知道你的话语是你的自我启示。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很厚，我们知道圣经有很多的内容，我们知道的内容是在那里是你所晓谕你的众仆人，也是要我们去读，要我们去研究，要我们去熟悉，要我们去爱慕，要我们去活出来。主，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主你真的是让我们能够爱慕你的话语，能够爱慕你的真理，甚至能够爱慕你的诫命。你的诫命，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喜乐，因为我们看到你的诫命，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纯洁的、可爱的、美善的。就所以我们以此为喜乐，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里面，主，我们要向公义来逃跑，我们要向你那里来逃跑。主，你不但是教导我们何为公义，你也是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救恩能够称为义的，借着成圣能够越来越能够效法主耶稣荣耀的形象，就是你本来创造我们按照你自己形象叫我们慢慢的得回。主，等到你再来接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回到甚至超过我们本来被造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反出神的荣耀，反照出来，100%的反照出来。主，我们感谢你，主，求主你帮助我们喜爱你的话语，能够等候你的再来，主，能够仰望你的再来，主，能够在你还没有来之前好好装备我们自己，不但是叫我们能够认识你的话语，而能够使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能够有安慰，能够有劝勉，能够帮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行事为人，应该怎么样去把你的真理能够跟别的我们的朋友分享。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这段时间，求主帮带我们平安的回到家里，能够有好的睡眠，明天早上能够在这里也能够一同来思想的时候彼此的勉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